永远的救赎。约翰福音八章一到十二节，耶稣却往橄榄山去，清早又回到殿里，众百姓都到他那里去，他就坐下教训他们。文士和法利赛人带着一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来，叫他站在当中，就对耶稣说：夫子，这妇人是正行淫之时被拿的。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你说该把她怎么样呢？他们说这话乃试探耶稣，要的这告他的把柄。耶稣却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他们还是不住地问他，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于是又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他们听见这话，被自己的良心所谴责，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的都出去了，只剩下耶稣一人还有那妇人仍然站在当中。耶稣就直起腰来看见那里除了妇人以外没有别人，对他说：妇人，那些人在那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吗？他说：主啊，没有。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耶稣抹去了多少罪恶？世人所有的罪。耶稣给了我们永远的救赎。这个世界上没有人不能被救赎，如果他们相信耶稣是他们的救主。他救赎了我们所有人。如果有罪人为自己的罪而苦恼，那是因为他们不明白耶稣是如何用洗礼将他们从一切罪中解救出来的。我们都应该知道并相信救赎的秘密。耶稣用他的洗礼接管了我们所有的罪，并通过死在十字架上除去了对我们罪的审判。你应该相信水和圣灵的救恩，所有罪的永远救赎。你应该相信他的大爱，这爱已经使你成为一个义人。相信他在约旦河和十字架上为你的救赎所做的一切。耶稣也知道我们所有隐藏的罪。有些人对罪有误解，他们认为有些罪是无法赎回的。耶稣毫无例外地救赎了所有的罪。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罪是他没有除去的，因为他救赎了世上所有的罪，不再有罪人。你知道救赎你所有罪，甚至你未来罪的福音吗？相信他并获得救赎，并归回主 God 的荣耀。在通奸行为中被抓住的女人。世界上有多少人犯奸淫？每个人。在约翰福音第八章中，有一个女人在通奸时被抓。我们看到她是如何被耶稣拯救的。我们想分享她所接受的恩典，说所有的人类一生都在通奸也不为过。每个人都犯奸淫。如果看起来不是这样，那只是因为我们经常这样做，以至于看起来好像我们没有。为什么我们在生活中与太多的通奸一起生活？我看着那个女人，沉思我们当中是否还有一个没有犯过通奸罪的人。没有一个人没有犯过通奸罪，就像那个被抓的女人一样。我们都只是假装没有。你认为我错了吗？不，我没有错。仔细看看你的内心。地球上的每个人都做过这种事。他们随时随地在街上看着妇女，在他们自己的思想和行为中犯下通奸罪。他们只是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在这样做。有很多人直到死的那一天才意识到他们一生中已经犯了无数次通奸罪。不仅仅是那些被抓的人， 还有我们所有从未被抓的人。所有人都在他们的内心和行动中这样做。这难道不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吗？你生气吗？这是真实，我们只是因为我们感到尴尬而隐瞒它。我相信现在的人总是在通奸，却没有意识到自己在通奸。人们也在他们的灵魂里犯奸淫。我们这些被主 God 创造的人生活在这个地球上，却没有意识到我们的灵魂正在犯奸淫。崇拜其他神灵是属灵的奸淫，因为主 Lord 是全人类唯一的丈夫。这名当场被捕的女子和我们其他人一样是个人，她就像我们这些被救赎的人一样，接受了主 God 的恩典。但虚伪的法利赛人却让他站在他们中间，用手指着他，好像他们是法官一样，并要向他扔石头。他们正要嘲笑他，评判他，仿佛他们本身就是纯洁的，就好像他们从未犯过通奸罪一样。各位基督徒，那些知道自己是一团罪恶的人不会在主 God 面前审判他人。相反，因为他们知道自己一生都犯了奸淫，所以他们得到了主 God 救赎我们所有人的恩典。只有意识到自己是始终在犯奸淫罪的罪人，才有资格在主 God 面前得到救赎。谁领受主 God 的恩典？一个纯粹生活而不犯奸淫的人会得到他的恩典，还是承认自己如此有罪的不配者得到他的恩典？承认自己有罪恶的人，就是领受他救赎之丰盛恩典的人。那些无法帮助自己的人，那些软弱无助的人接受了救赎。他们就是在他恩典中的人。谁领受主 God 的恩典？不值得的人。那些认为自己没有罪的人是无法得救的。当他们没有什么可以救赎的时候，如何能得到救赎的恩典呢？文士和法利赛人把行淫时被拿的妇人拉到耶稣面前，放在他们中间，问耶稣说，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你说该把他怎么样呢？为什么他们把女人带到他面前并考验他？他们自己也多次犯奸淫，但他们却想通过耶稣来审判他、杀害他，想把责任推到耶稣身上。耶稣知道他们的心，也知道关于那个女人的一切。所以他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然后文士和法利赛人，从最老的到最后的，一个接一个的离开，只剩下耶稣和女人。离开的人是文士和法利赛人，宗教领袖。他们正要审判那个在通奸时被抓的女人，就好像他们自己不是罪人一样。耶稣在这个世界上宣扬他的爱，他是爱的主人。耶稣给人们食物，让死人复活，让寡妇的儿子重获生命，让拉撒路苏醒，医治麻风病人，为穷人行奇迹。他转嫁了所有罪人的所有罪，并赐予他们拯救。耶稣爱我们，他是无所不能的全能者，但法利赛人和文士却认为他是他们的仇敌。这就是他们将那个女人带到他面前并试探他的原因。他们问，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你说该把他怎么样呢？他们以为耶稣会叫他们用石头打死他。为什么？如果我们按照主 God 律法上所写的来判断，所有犯奸淫的人都会毫无例外地被石头砸死。所有人都必须被石头砸死，所有人都注定要下地狱。罪的工价乃是死。然而，耶稣并没有叫他们用石头打他，而是说， 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主 God 为何赐给我们613条律法？他赐给我们律法，让我们意识到我们是罪人。律法带来震怒，主 God 是圣洁的，他的律法也是圣洁的。这部圣洁的律法以613篇文章的形式出现在我们面前。主 God 给我们613条律法的原因是为了让我们意识到我们是罪人，我们是不完整的存在。他教导我们，我们必须仰望主 God 的恩典才能被救赎。如果我们不知道这一点，而只考虑所写的内容，我们都会像那个正行淫之时被拿的妇人一样被石头砸死。不知道律法真理的文士和法利赛人可能会认为他们可以用石头打死那个女人，也许也可以用石头打死我们。谁能向一个无助的女人扔石头呢？即使她当场被抓到，这个世界上也没有人能对她扔石头。如果只根据律法来审判这个女人和我们每个人，我们就会和这个女人一样受到可怕的审判。但耶稣拯救了我们，我们这些罪人，使我们脱离了自己的罪，也脱离了公正的审判。尽管我们犯了所有的罪，但如果主 God 的律法严格按照字面意义执行，我们中间谁能活着呢？我们每个人最终都会下地狱，但文士和法利赛人只知道律法正如他所写的。如果主 God 的律法被正确应用，他就会像被他们谴责的人一样肯定地杀死他们。事实上，主 God 的律法是为了让人们明白自己的罪而赐予他们的，但他们却因为误解和错误应用律法而遭受痛苦。今天的法利赛人就像圣经中的法利赛人一样，只知道律法所写的。他们应该明白主 God 的恩典、公义和真理。他们必须接受救赎福音的教导才能得救。法利赛人说，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你说该把他怎么样呢？他们拿着石头，自信地问道。他们确信耶稣对此不会有什么可说的。他们正在等待耶稣上钩。如果耶稣按照律法审判，他也会被他们用石头打死。他们的目的就是用石头砸死他们两个。如果耶稣说不要用石头打那女人，他们就会说耶稣藐视主 God 的律法，并因亵渎而用石头打他。这是多么可怕的阴谋啊！耶稣弯下腰，用手指在地上写字。他们继续问他，你说什么？你在地上写什么？只需回答我们的问题即可。你怎么说？他们把矛头指向耶稣，并不断骚扰他。耶稣站起来告诉他们，他们中没有罪的人应该先向他扔石头。然后他弯下腰，继续在地上写字。然后那些听到他的人被良心定罪，一个接一个的出去，从最古老的开始，甚至到最后一个。耶稣被撇下独自一人，那妇人站在他面前。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罪在哪里被记录下来？在我们的心板上和在行为之书中。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然后他继续在地上写字。然后他们开始一个接一个的离开，从年长的开始。年长的法利赛人犯的罪更多，他们先走。而那些年轻人也离开了。假设耶稣站在我们中间，而我们站在那妇人周围。如果耶稣对我们说，我们当中没有罪的人应该先扔一块石头， 你会怎么做？耶稣在地上写了什么？创造我们的主 God 将我们的罪写在两个不同的地方。首先，他把我们的罪写在我们的心板上。犹大的罪是用铁笔、用金刚钻记录的，铭刻在他们的心板上和坛角上，耶利米书十七章一节。主 God 通过犹大与我们说话。人类的罪是用铁笔、用金刚钻的笔尖刻下的，他们都记录在我们的心板上。耶稣弯下腰，在地上写下：人是罪人。主 God 知道我们犯了罪，主 God 将罪刻在我们的心板上。首先，他记录了我们的行为，我们所犯的罪，因为我们在律法面前是软弱的。当罪被记录在我们心中时，当我们查看律法时，我们就会意识到我们是罪人。因为他把他们记录在我们的心里，记录在我们的良心里，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在他面前是罪人。耶稣第二次弯腰在地上写字。圣经上说，我们所有的罪也都记录在主 God 面前，在行为之书中，启示录二十章十二节。一个人的名字和他的罪都记录在书中，并且他们也记录在那个人心板上。我们的罪在行为之书中和我们心板上被记录了两次。罪被记录在每个人们心板上，无论年轻还是年老。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在耶稣面前对自己的罪无话可说。在耶稣的话语面前，那些想要用石头打这个女人的人束手无策。记录在两个地方的我们的罪恶何时被抹去？当我们在心中接受耶稣的水和血的救赎时。然而，当你获得救恩时，你在行为之书中的所有罪都会被抹去，你的名字将被记录在生命册上。那些名字出现在生命册上的人会去天国。他们的善行，他们在这个世界上为主 God 的国和主 God 的义所做的事也都记录在生命册上。他们被天国接纳，那些从罪中得救的人进入永远的国度。每个人的罪都记录在两个地方，所以没有人能欺骗主 God， 没有人心里不犯过罪，没有人心里没有犯过奸淫。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是不完美的。那些心中没有接受耶稣救赎的人，不能不为自己的罪而痛苦。他们没有信心，他们害怕主 God， 因为他们的罪。在主 God 和他人面前害怕，但是当他们在心里接受水和圣灵救赎的福音时，记录在他们心板上和行为之书上的所有罪都被抹去了，他们从所有的罪中的拯救了。天国有生命册，那些相信水和圣灵救赎的人的名字被记录在书中，他们将进入天国。他们进入天国不是因为他们在这个世界上没有犯罪，而是因为他们通过相信水和圣灵的救赎而从所有的罪中被拯救出来。他是信仰的律法，罗马书三章二十七节。各位基督徒，文士和法利赛人是罪人，就像那个犯奸淫被抓的妇人一样。事实上，他们犯下的罪更多，因为他们假装并欺骗自己，说自己不是罪人。宗教领袖是拥有正式许可的小偷，他们是灵魂的窃贼，生命的窃贼。虽然他们自己尚未得救，但却敢自信地教导他人。根据律法，没有人是无罪的，但一个人成为义人，不是因为他们不犯罪，而是因为他们已经从所有的罪中得到救赎，他们的名字被记录在生命册上。重要的是一个人的名字是否被记录在生命册上。因为人们无法摆脱罪恶，所以他们必须被救赎。 你是否会被接纳进入天国，取决于你是否相信。无论你是否接受主 God 的恩典，取决于你是否接受耶稣的救恩。那个被抓住的女人后来怎么样了？她闭着眼睛站在那里，因为她知道自己快要死了。也许她在恐惧和悔改中哭泣。当人们面对死亡时，他们会对自己诚实。哦，主 God， 我必须得死。请将我的灵魂交到迷的手中，请怜悯我。请可怜我吧，耶稣。他向耶稣恳求救赎之爱，主 God， 如果迷审判我，我就会受到审判。如果迷说我没有罪，我的罪也会被抹去。他是由迷决定。他可能说了所有这些，一切都留给了耶稣。那个被带到耶稣面前的女人并没有说，我做错了，请原谅我的奸淫。她说，请拯救我脱离罪恶。如果迷救赎了我的罪，我就获得救赎了。否则，我将下地狱。我需要迷的救赎。我需要主 God 的爱。我需要他怜悯我。他闭上眼睛，承认了自己的罪。耶稣问他，那些人在那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吗？他回答说，主啊，没有。耶稣对他说，我也不定你的罪。耶稣没有谴责他，因为他已经通过在约旦河的洗礼转嫁了他所有的罪，他已经得到了救赎。现在，不是那个女人，而是耶稣必须因他的罪而受到审判。他说，我也不定你的罪。他被耶稣定罪了吗？不。这个女人在耶稣里接受了救恩的祝福。她的所有罪都得到了救赎。我们的主耶稣告诉我们，他救赎了我们所有的罪，我们都是义人。他在圣经中这样告诉我们，耶稣在约旦河用他的洗礼除去了我们的罪，然后他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付出代价。他清楚地告诉我们，他救赎了所有相信他的洗礼和十字架审判的救赎的人。我们所有人都需要耶稣的书面话语，并且需要紧握这些话语。然后我们都会蒙受救赎的祝福。主 God 啊，我在迷面前没有任何功德，我没有天赋，除了我的罪，我没有什么可以向迷展示的。但我相信耶稣是我的救恩的主 Lord， 他在约旦河担当了我所有的罪，并在十字架上为我赎罪。他用他的洗礼和他的血抹去了我所有的罪。主 Lord 啊，我确实相信你，这就是你得到救赎的方式。耶稣没有定我们的罪，他给了我们成为主 God 义的儿女的权利，给那些相信水和圣灵救赎的人。亲爱的朋友们，这个女人得到了救赎。行淫时被抓的女人在耶稣面前接受了救赎的祝福。我们也可以得到这样的祝福。任何知道自己的罪并请求主 God 怜悯的人，任何相信耶稣的水和圣灵救赎的人，都会得到主 God 救赎的祝福。凡在主 God 面前承认自己有罪的人都可以得到救赎。一个犯了罪却不认识自己的罪的人不可能得到救赎的祝福。耶稣除去了世人的罪，约翰福音一章二十九节。世界上任何罪人只要相信耶稣都可以得到救赎。耶稣对那妇人说，我也不定你的罪。他说他没有定他的罪，因为他所有的罪都已经属于他了。他将我们所有的罪转嫁给他自己，他将代替我们接受审判。我们也必须在耶稣面前被救赎。主 God 的爱和主 God 的审判哪个更大？主 God 的爱 手里拿着石头的法利赛人和今天的宗教领袖们都字面上解释律法。他们相信，既然律法告诉我们不可通奸，那么犯罪的人就会被石头砸死。他们看着妇女并对他们产生淫欲，同时又假装没有犯奸淫。他们无法被救赎，也无法被拯救。法利赛人和文士是这个世界的道德家，他们不是耶稣所呼召的人。这些人从未听过他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只有通奸被抓的女人听到了这些欢乐的话。如果你在主 God 面前诚实，你也能像他一样蒙福。主 God， 我一生都在犯通奸罪，看来我不这样做只是因为我经常这样做。我每天都要犯几次罪。当我们站在律法面前，接受我们是罪人的事实，必须死亡并诚实面对主 God 时，并承认我们本来的样子，说主 God， 这就是我，请救救我。主 God 将会赐予我们救赎的祝福，耶稣的爱，水和圣灵的爱，赢得了主 God 公正的审判。我也不定你的罪。他没有定我们的罪，他说你们是被救赎的。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慈悲的主 God， 他已将我们从世上所有的罪中拯救出来。我们的主 God 是公义之主 God， 也是仁爱之主 God。 水和圣灵的爱甚至大于他的审判，他的爱大过他的公义。他为什么救赎我们所有人？因为他的爱胜过他的公义。如果主 God 为了完成他的公义而执行他的审判，那么他就会审判所有的罪人，并将他们打入地狱。但因为耶稣救我们脱离审判的爱更伟大，所以主 God 派来了他的独生子耶稣。耶稣转嫁了我们所有的罪，为我们所有人接受了公正的审判。现在，任何人只要相信耶稣是他们的救主，就会成为他的孩子，成为义人。因为他的爱大过他的公义，所以他救赎了我们所有人。我们必须感谢主 God， 他没有只用他的公义来审判我们。正如耶稣告诉文士、法利赛人和他们的门徒，主 God 要的是连续和对主 God 的认识，而不是我们的献祭。有的人每天杀一头牛、羊，献在主 God 面前，祈求主 God， 求你每天赦免我的罪。主 God 要的不是我们的献祭，而是我们对水和圣灵救赎的信仰。他希望我们得到救赎和拯救，他想给我们他的爱，他想接受我们的信仰。大家能看到这个吗？耶稣已经给了我们救恩。耶稣恨恶罪恶，但他对按照主 God 形象创造的人类有着炽热的爱。他甚至在创世之前就决定让我们成为主 God 的儿女，并用他的洗礼和血洗去了我们所有的罪。主 God 创造了我们，目的是要救赎我们，在耶稣里为我们披上衣服，并使我们成为他的儿女。这是他对我们主 God 的创造物的爱。如果主 God 按照他的公正律法来审判我们，我们所有的罪人都必须死去。但他通过洗礼和他儿子在十字架上的审判拯救了我们。你相信他吗？让我们在旧约圣经中证实这一点。亚伦把手放在替罪羔羊身上。谁将以色列的罪转嫁给了代表他们的活山羊？大祭司。在旧约中的按手和新约中的洗礼下，世上所有的罪都被赎罪了。在旧约中，以色列人每年所犯的罪都是通过大祭司按手在无瑕疵的山羊头上来赎罪的。 亚伦将两手按在活山羊头上，承认以色列人诸般的罪孽过犯，就是他们一切的罪愆，把这罪都归在山羊的头上，借着所派之人的手送到旷野去。利未记十六章二十一节。这就是旧约时代他们的赎罪方式。为了从日常的罪中得到救赎，人们将一只没有残疾的羔羊或山羊带到帐幕，并将其献在祭坛上。他把手放在祭物的头上，他的罪就会转嫁到祭物身上。然后祭司把祭物生杀了，牺牲的祭物的血被祭司涂在祭坛的脚上。祭坛的四个角上都有角，这些角象征着启示录二十章十二节中解释的行为之书。而且剩下的血也洒在地上，地代表人的心，因为人是由尘土创造的。人们以这种方式为他们每天的罪赎罪，但他们不能每天都献上赎罪祭，因此主 God 允许他们每年为一年的罪赎罪一次。这一天是七月初十，即赎罪日。那天代表以色列全体人民的大祭司牵来两只山羊，按手在他们身上，将百姓一切的罪转嫁到他们身上，献在主 God 面前，为以色列人赎罪。亚伦将两手按在山羊头上，承认以色列人诸般的罪孽过犯，就是他们一切的罪愆，把这罪都归在山羊的头上。利未记十六章二十一节。主 God 任命亚伦为以色列的大祭司，不再是每个人都必须单独按手在祭物上，大祭司作为所有以色列人的代表，按手在活山羊的头上，获得一年的罪被除去。他将以色列人所犯的一切罪都叙述在主 God 面前。主 God 迷的以色列人犯了罪，我们崇拜偶像，破坏了迷律法的所有条款，徒劳地呼唤迷的名字，创造了其他偶像，并且爱他们胜过爱迷。我们不守安息日为圣，不孝敬父母，杀人、通奸、偷窃，我们沉迷于嫉妒和争吵。他列举了所有的罪，主 God 以色列人和我都未能遵守你的任何律法。为了救赎所有这些罪，我将手放在这只山羊的头上，并将所有这些罪转嫁到他身上。大祭司为所有以色列人按手在祭物上，将所有的罪转嫁到祭物的头上。按手的意思是传给利未记一章一到四节，利未记十六章二零到二一节。旧约时代的赎罪是如何完成的？通过按手在赎罪祭牲的头上。主 God 将赎罪祭物的仪式赐给以色列人，以便他们可以转嫁所有的罪并获得救赎。他明确规定应该有无瑕疵的赎罪祭物，为以色列人所有的罪按手在祭物的头上，并且赎罪祭物应该代替人而死。在赎罪日，赎罪祭物被杀死，他的血被带到圣所里，洒在施恩座上七次。这样，以色列人就在七月初时救赎了一年的罪。大祭司独自进入圣所献祭，而人们聚集在外面，聆听大祭司以弗德的外袍上的金铃铛在他把血洒在施恩座上时响起七次。然后，以色列人会因他们所有的罪都得到了赎罪而欢欣鼓舞。金铃铛声就是欢乐福音的声音。耶稣只爱某些人并只救赎他们，这是不正确的。耶稣透过他的洗礼只一次的永远的转嫁了世上所有的罪。他想只一次的永远的救赎我们。我们的罪无法每天都被救赎，他们已经只一次的被救赎了。在旧约中，赎罪是通过按手和赎罪祭物来实现的。亚伦当着所有以色列人的面，将手放在活山羊的头上，列出人们一年中所犯的所有罪。 他在所有人面前把罪转嫁到山羊身上，那么以色列人们的罪在哪里呢？全都转嫁给了山羊，然后这只山羊被所派之人拖走。这只山羊带着以色列所有的罪，被带到了没有水、没有草的沙漠。然后，这只山羊将在烈日下的沙漠中流浪，最后死去。山羊为以色列人的罪而死，这就是主 God 之爱、救赎之爱。在那个时代，他们就是这样为一年的罪赎罪的。但我们生活在新约时代，自从耶稣来到我们的世界，已经过去了大约2000年。他来了，实现了他在旧约中的预言。他来了，救赎了我们所有的罪。为了救赎我们所有人，耶稣是什么意思？将要把他的子民从罪恶中拯救出来的救主。我们来读马太福音一章。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看哪，你将在腹中怀孕，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马太福音1:20-21。我们在天上的父借了童贞女玛利亚的身体，把他的儿子送到这个世界上，洗去世界上所有的罪。他派了一位天使到玛利亚那里，告诉他：看哪，你将在腹中怀孕，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这意味着通过玛利亚降临的子将成为救主。耶稣基督的意思是拯救他的子民的人，换句话说，就是救主。耶稣除去世人所有罪的方式是通过他在约旦河的洗礼。他接受了施洗约翰的洗礼，世人所有的罪都转嫁到了他的身上。让我们读马太福音3:13-17。当下耶稣从加利利来到约旦河，见了约翰，要受他的洗。约翰想要拦住他，说：我当受你的洗，你反倒上我这里来吗？耶稣回答说：你暂且许我，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于是约翰许了他，耶稣受了洗，随即从水里上来，天忽然为他开了，他就看见主 God 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耶稣去找施洗约翰，将我们所有人从所有的罪中救赎出来。他走进水里，在约翰面前低下头：约翰，现在就给我施洗礼。我们合一尽诸般的义。当我要除去世上所有的罪，并将所有罪人从他们的罪中拯救出来时，我需要通过洗礼除去他们的罪。现在就给我施洗礼吧，允许他，因此实现诸般的义，这是合宜的。耶稣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就在那一刻，主 God 救赎我们所有罪的诸般的义都得到了应验。这就是他除去我们所有罪的方式，你所有的罪也都转嫁给了耶稣。你明白这个吗？相信耶稣的洗礼和圣灵的救赎并获得拯救。所有的义是如何成全的？通过耶稣的洗礼。主 God 首先向以色列承诺，他会通过按手和赎罪祭物洗去以色列百姓的一切罪恶。然而，由于不可能每个人都单独按手在山羊的头上，所以主 God 任命亚伦为大祭司，以便他可以为以色列全体人民献祭。于是，他就将他们所有一年的罪只一次地转移到赎罪祭物的头上。这就是主 God 的智慧和救赎的大能。主 God 是睿智而奇妙的。 主 God 差遣他的儿子耶稣来拯救我们的世界。于是赎罪祭物已经准备好了，现在必须有一位全人类的代表，一位愿意按手在耶稣头上，并将世上所有罪转移到他身上的人。这位代表就是施洗约翰。在马太福音11章11节中，主 God 在耶稣之前派遣了一位全人类的代表，他就是施洗约翰，人类最后一位大祭司。正如马太福音11章11节所写，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的。他是人类的唯一代表，他差遣约翰作为一切受造物的代表，以便他为耶稣施洗礼，并将世上所有的罪转移给他。如果现在地球上有80亿人去找耶稣，每个人都必须按手在耶稣身上，将他们的罪转嫁给他，那么他的头会发生什么？如果这个世界上超过80亿的人必须把手放在耶稣身上，那将不是一个美丽的景象。有些热心的人可能会用力按压，以致他的头发都掉光了。主 God 以他的智慧任命约翰作为我们的代表，将世界上所有的罪只一次地传给了耶稣。马太福音3章13节记载，当下耶稣从加利利来到约旦河，见了约翰，要受他的洗。那是耶稣30岁的时候，耶稣出生后8天就受了割礼，从那时起直到他30岁，几乎没有关于他的记录。耶稣之所以要等到30岁才成为天上的大祭司，是为了应验旧约圣经。在申命记中，主 God 告诉摩西，大祭司必须年满至少30岁才能担任大祭司。耶稣是天上的大祭司，你相信这个吗？在新约中，马太福音3章13到14节说，当下耶稣从加利利来到约旦河，见了约翰，要受他的洗。约翰想要拦住他，说，我当受你的洗，你反倒上我这里来吗？谁是人类的代表？施洗约翰。那么天国的代表是谁呢？这是耶稣基督。代表们相遇了，那么谁的地位更高呢？当然，天国的代表。施洗约翰如此大胆地向当时的宗教领袖喊叫，毒蛇的种类。悔改，突然在耶稣面前变得谦卑，我当受你的洗，你反倒上我这里来吗？这时，耶稣回答说，你暂且许我，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耶稣来到这个世界是为了成全主 God 的义，当他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时，这义就得以成全。于是约翰许了他，耶稣受了洗，随即从水里上来，天忽然为他开了，他就看见主 God 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这就是他受洗礼时发生的事情。当他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并除去世人所有的罪时，天国之门被打开了。自从施洗约翰的日子以来直到现在，天国遭受侵略，侵略的人强行夺取他，马太福音11章12节。所有的先知和主 God 的律法都预言，到施洗约翰为止，自从施洗约翰的日子以来直到现在，天国遭受侵略，侵略的人强行夺取他。每个相信他的洗礼的人都能进入天国，无一例外。我也不定你的罪。耶稣为何在十字架上受审判？因为他转嫁了我们所有的罪。耶稣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转嫁了世人所有的罪。后来，他对女人说，我也不定你的罪。他没有谴责这个女人，因为他在约旦河上转嫁了世界上所有的罪。耶稣 而不是那个女人，必须为这些罪受到审判。耶稣抹去了世人所有的罪，我们可以看到他对必须在十字架上忍受的痛苦有多么害怕，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他在橄榄山上向主 God 祈祷了三次，请求把这个审判从他身上拿走。耶稣拥有人类的肉体，所以他害怕痛苦是可以理解的。耶稣必须流血来履行审判，正如旧约中的赎罪祭物必须流血来偿清罪一样，他也必须在十字架上被牺牲。他已经转嫁了世上的所有罪，现在他必须为我们的救赎献出他的生命。他知道他必须在主 God 面前接受审判。耶稣心里没有任何罪，但由于所有的罪都通过他的洗礼转嫁给了他，主 God 现在必须审判他自己的儿子。因此，首先，主 God 的公义得以实现，其次，主 God 将他的爱赐给我们，以拯救我们。因此，耶稣必须在十字架上接受审判。我也不定你的罪，我也不审判你。我们所有的罪，无论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知道的还是不知道的，都必须受到主 God 的审判。主 God 没有审判我们，而是审判了耶稣。耶稣通过洗礼将我们所有的罪转嫁到了自己身上。主 God 不想审判罪人，因为他的爱和怜悯。洗礼和十字架上的血是他对我们的救赎之爱。主 God 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这就是我们如何知道他的爱。耶稣并没有定罪行淫时被抓的女人，他知道自己是个罪人，因为他是在行淫时被抓的。他不仅心里有罪，肉体上也有罪，他没有办法否认自己的罪。然而，因为他相信耶稣除去了他所有的罪，所以他得救了。如果我们相信在耶稣里的救赎，我们就会获得救赎。相信吧，这是为我们好。谁最有福？那些没有罪的人。所有人都犯罪，人人都有通奸行为，但并非所有人都因其罪而受到审判。我们都犯了罪，但相信耶稣基督的救赎的人，他们的心中无罪。相信耶稣救赎的人是最幸福的人。最有福的是那些从所有罪中被拯救出来的人，那些现在在耶稣里是义的。主 God 在罗马书四章七节告诉我们，幸福得赦免其过不法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我们都会犯罪，直到死为止。我们在主 God 面前是不尊重的，我们是不完整的。即使我们知道他的律法，我们仍然继续犯罪。我们是如此的软弱，但主 God 用他独生子的洗礼和血拯救了我们，并告诉我们，你我们不再是罪人，我们现在在主 God 面前是义人。他告诉我们，我们是他的孩儿女。水和圣灵的福音就是救赎的福音。你相信吗？对于那些相信的人，他承认他们是义人，是得拯救的，是他的孩儿女。谁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人？相信并已被拯救的人。你得拯救了吗？耶稣省略了转嫁你的罪吗？不，他用洗礼除去了你所有的罪。相信吧，相信并从你所有的罪中得救赎。就像用扫帚扫走一样。耶稣除去了多少罪？世人所有的罪。我们来读约翰福音一章二十九节。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哪，主 God 的羔羊。 除去世人罪孽的。约翰福音一章二十九节，看哪，主 God 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施洗约翰将世上所有的罪转移到约旦河边的耶稣身上。第二天，他见证耶稣是主 God 的羔羊，除去了世人所有的罪。他把世上所有的罪都扛在肩上。世界上所有的罪是指人类在这个世界上犯下的所有罪，这个世界从创造到终结。大约2000年前，耶稣转嫁了世界上所有的罪，救赎了我们。作为主 God 的羔羊，他担当了我们所有的罪，并为我们接受审判。我们人类犯下的任何罪都转嫁给了耶稣。他成为了背负世上所有罪孽的主 God 的羔羊。耶稣以救主的身份来到这个世界，他是会拯救世界上所有罪人的那位。我们犯罪是因为我们软弱，因为我们邪恶，因为我们无知，因为我们轻浮，因为我们不完整。所有这些罪都通过耶稣在约旦河的洗礼转移到了他的头上。他在十字架上以肉身之死结束了这一切。他被埋葬，但三天后复活，作为所有罪人的救主，作为胜利者，作为审判者，他现在坐在主 God 的右边。他不需要一次又一次的救赎我们，我们所要做的就是相信就可以得救。永生在等待着信的人，毁灭在等待着不信的人，没有其他的选择。耶稣拯救了你们所有人，你是地球上最幸福的人。你将来因你的软弱而犯下的所有罪，他都除去了。你的心里还残留着什么罪吗？不，耶稣拿走了这一切吗？是的，他全都拿走了。所有人都是一样的，没有人比他们的邻居更圣洁，但由于太多的人是伪君子，他们认为自己不是罪人。但事实上他们也是罪人。这个世界是不遇罪的温室。当女性走出家门时，他们会涂上红色口红，脸上铺粉，卷起头发，穿着漂亮的衣服，穿上高跟鞋。男人们也会去理发店理发，打扮自己，穿上干净的衬衫和时尚的领带，并擦亮鞋子。然而，虽然他们外表看起来像王子和公主，但内心却像最肮脏的垃圾场。金钱能让人快乐吗？健康能让人幸福吗？不，只有救赎才能让人真正幸福。无论一个人外表看起来多么幸福，但如果他心中有罪恶，他就会很痛苦。他们生活在审判的恐惧之中。得救的人即使衣衫褴褛，也像狮子一样大胆。他们的心里没有罪，主 Lord， 谢谢你，你拯救了像我这样的罪人，你抹去了我所有的罪。我知道我没什么可看的，但我赞美你拯救了我。我的罪永远被救赎了，荣耀归于主 God。 一个被拯救的人是一个真正快乐的人，因主 God 救赎恩典而得到祝福的人真是幸福的人。主 God 的羔羊，除去世人罪的耶稣已经除去了我们所有的罪，因此我们是无罪的。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完成了救赎。我们所有的罪，包括你和我的罪，也都包括在世人的罪中，因此我们都获得救赎了。凭着主 God 的旨意，当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时，我们心里有罪吗？不，我们的心中没有罪恶。亲爱的朋友们，那个行淫时被抓的女人相信了耶稣的话，就得救了。他的故事被记载在圣经中，因为他得到了救赎的祝福。但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却逃离了耶稣。 如果你相信耶稣，那就是天国，但如果你离开耶稣，那就是地狱。如果你相信他的作为，那就如同天国，但如果你不相信他的作为，那就如同地狱。救赎不是取决于个人的努力，而是因为耶稣的救赎。让我们读希伯来书第十章，律法既是将来美事的影儿，不是本物的真相，总不能借着每年长献一样的祭物叫那近前来的人得以完全。若不然，献祭的事岂不早已止住了吗？因为礼拜的人，良心既被洁净，就不再觉得有罪了。但这些祭物是叫人每年想起罪来，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主 God 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凡祭和赎罪既是你不喜欢的，那时我说，主 God 啊，我来了，唯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以上说，祭物和礼物，凡祭和赎罪祭，是你不愿意的，也是你不喜欢的，这都是按着律法献的。后又说，我来了，唯要照你的旨意行，可见他是除去在先的，唯要立定在后的。我们凭这旨意，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圣洁。希伯来书十章一到十节，凭着主 God 的旨意，耶稣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只一次地背负了我们的罪，并只一次地接受了审判，并复活了。因此，我们已经圣洁，就得以成圣圣洁。希伯来书十章十节，用的是过去完成时。这意味着无需再提及救赎，你已经圣洁了。凡祭司天天站着侍奉主 God， 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这祭物永不能除罪。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主 God 的右边坐下了。从此等候他仇敌成了他的脚凳，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圣洁的人永远完全。希伯来书十章十一到十四节，你们都永远圣洁了。如果你明天犯罪，你还会再次成为罪人吗？耶稣不也除去了那些罪吗？他做到了，他也除去了未来的罪。圣灵也对我们做见证，因为他既已说过，主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他们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会将我的律法放入他们的心中，并将他们写在他们的心思中。以后就说，我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和他们的过犯不法。这些罪过既已赦免除去，就不用再为罪献祭了。希伯来书十章十五到十八节。缓解这些这句话的意思是，他救赎了世界上所有的罪，罪被除去。耶稣是我们的救主，我的救主和你的救主，我们因信耶稣而得拯救，这是在耶稣里的救赎，这是来自主 God 的最大恩典和最伟大的礼物。你和我已经从所有的罪中获得救赎，是最有福的。